第十九个故事，约书亚对以色列领导的宣告。现在让我们从跟随耶稣的积极方面转换话题，来谈谈耶稣说到的舍己自己，那就是这个故事刚刚谈到的，你必须舍弃自己，你必须舍掉生命才会得到生命。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来谈一谈舍弃自己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这个故事对于十字架的门徒意味着什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这是耶稣第一次谈到他要死的故事，他们对这一点的反应很消极。接着耶稣说，你也要甘心情愿死去，并且放弃你的生命来跟随我。这就带出了一个概念，如果我把基督放在第一位，就要放弃一些东西。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你不得不舍弃一些你已经拥有的人际关系，你要放弃一些你已经拥有的财富或任何你已经拥有的目标，因为耶稣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今天的圣经故事，约书亚对以色列领导的宣告。有好些故事你都可以用来讲关于耶稣的忠诚，而不是忠心于其他的人际关系。约书亚记的第二十四章的故事，就是在这一点上反复提到的能够帮助你应用的故事。那里记录的情景实际上是从第二十三章就讲到了，以色列的部落已经住进了神应许他们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圣经故事。神使他们打赢了他们的敌人，这个时候约书亚已经老了，要结束他对以色列的带领。他召集了以色列的所有领导，在示剑城对他们发布最后的挑战。我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故事开始和中间都明显地指出他们一定要远离他们的祖先所敬拜的假神，这是一个清楚的呼唤和认识。要跟随圣经中的神，就是和你的祖先敬拜的其他鬼神完全断绝关系。所以他最开始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开始说这件事情。他一开始就说，这就是主以色列的神说的，在很久以前，你的祖先包括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和拿赫住在那河边的侍奉其他的神，但是我召唤亚伯拉罕。然后他简明地陈述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整个过程，包括了召唤给他子孙，带他们到埃及地以保护他们，在埃及地祝福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地，又把他们带回他们的家园。我喜欢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复习的好机会，用一种很简明的方法就可以明白早期神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们身上工作的一大部分。所以你明白把他们带回迦南地的意义，同时他也谈到了神给他们自己一片已经种有葡萄的葡萄园，又有盖好的房子的土地等等等等。你应该强烈地意识到神给了他们多少祝福，我认为那真的很重要，因为他激励人们从敬拜其他神转回到只敬拜一位真神，因为他是一个爱人、喜欢祝福属于他的人的神。所以以这个历史事实为基础和神对人的爱，故事接着讲到了约书亚挑神，他不会容忍他们去侍奉其他的神。但如果你许诺要跟随他，但又没有做到，他就会审判你，你就会失去一切他的祝福你的东西。百姓又说，不会，不可能的，我们是真正的要跟随真神，你可以相信我们，我们是来真的。约书亚说，好好记着你们的话。然后他竖立起一块石头作为纪念碑，他说，这块石头已经听到了你们刚才所说的话，我们要真的侍奉这位真神。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故事，他多次强调只能和唯一真神有这类关系，也强调我们保守诺言的重要性。 在我们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会帮助他们明白一个故事，在他们的生活中应用圣经原则，就是我们怎样舍弃自己，然后叫小组里的人一起许下诺言，要遵行圣经的原则。在下个星期或者是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应用了舍弃自己这一圣经的原则。在这一点上，另一个很有帮助的故事是耶稣年轻时候的生活。这个故事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在年轻的时候是怎样理解并跟随他和他天上的父的关系，相对于他与他家人的关系的。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耶稣12岁的时候。这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一点，我们在看这个故事时，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特别是从我们属事的习惯、属事的忠诚或属事的优先次序上跟随神的道路。在编故事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耶稣和他的父母回家，听从他们的话，并且在心灵各个方面都继续成长。在你说到那一点的时候，你可以问一问，这样他与天父的关系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说你要一定脱离自己的家庭，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正好是耶稣所需要的家庭关系。